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诗篇34篇15节，经文说到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让我们天天领受，昼夜思想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照亮黑暗，照亮黑暗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12章1到3节，旧约但以理书12章1到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天国子民》。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神的宝贝，我们是
见过的滋味。
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节，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经文说道：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照亮黑暗。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，夜幕低垂，明月高悬，有上千人聚集在我家乡大湍市的河岸，准备要放天灯。人们将天灯放到黑暗的夜空，看着那点点光芒升起，在月光辉映下形成令人目眩的光影，使夜空顿时成为一幅光彩夺目的美丽画面。当时我正好到纽约参加会议，错过了这场盛会。后来我看到了这场盛会的照片，就十分惋惜自己不在城里。几天后我才了解，这幅发生在大湍市的景象，事实上就像我在纽约所参加会议的一个缩影。当时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100个城市的代表齐聚一堂，共同勾勒一幅美丽的画面，开拓教会，向千万人传扬基督这世界的光，以点亮他们城市里的黑暗之处。先知但以理曾写道，有一天那引人归主的人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一场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的盛会，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，只要让基督的光芒在黑暗处照耀出来，他便以那永不暗淡的星星照亮夜空。主啊，我要在我的世界里为你发光，请你教导我如何高举你世界之光。我期盼到那日能与世界各国人民齐聚，俯伏你脚前敬拜你。当世界之光照亮全地，它的荣美将吸引万民。
一段经文，
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今天我们思想照亮黑暗这个题目。所罗门在传道书里说，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箴言16章16节，他又说，得智慧胜似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。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每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许许多多的知识。知识使人靠近真理，但知识不等于就是真理。唯有你存着敬畏神的心，顺从圣灵的感动，把你的心归给他，远离罪恶，你才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。知识在你的头脑里，但智慧在你的心中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箴言9章10节，所罗门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诗篇111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有了神的话语又去遵行的，这人是聪明人。今天我们是一个智慧人，还是行事愚昧的愚昧人呢？从前有一个傻小子在家里熬粥，这时恰好有一位长辈到家里来拜访。傻小子好久没有看到这位长辈，看到他来心里很乐，就心想，我正好在熬粥，赶快弄一碗粥给老人家尝尝。可是粥在锅里很烫，怎么办呢？傻小子就拿了一把扇子拼命地往锅里扇，要让这个粥能够快点凉。长辈在一旁看了就说，哎呀孩子啊，你为什么不把锅底下的炉火先熄了呢？你不先熄了炉火，只是在锅里头扇个不停，粥又怎么会凉呢？中国古书《大学》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任何一件事情能看清楚它的本末，分别先后，就靠近道了。今天很多人头脑里很有知识，可是他的心却不归向神，不忠于真理，结果他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箴言第2章6到8节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，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前进人的道。智慧的心是神所赐的，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雅各书3章17节到18节，雅各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一个君子乐于谈道，乐于论事，小人喜欢论人，谈来谈去就是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只知道对人挑剔，批评论断。但是智慧人谈放诸四海而皆准，立万代而长新的普世真理，谈对事情的看法，对事情的剖析，谈事与事之间的关联，它的因果关系，给人带来智慧，给人带来启发，给人带来造就。一个智慧人能够从历史，从政治，从伦理，从经济，从心理，从社会，从教育，各个角度，各个层面看出人为什么需要耶稣，看出神话语的宝贵，以至于对这个时代呼唤说，世人啊，我为你哀哭，你们落入这样的困境，因为没有耶稣。箴言29章18节，所罗门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每天我们翻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都可以看见或听见许多脱序的行为和不法的事情，还有许多不负责任的态度。当坠入了世界之后，人受到败坏的辖制，行善无能，拒恶无力。我们体贴肉体的情欲，保罗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当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他的欲望就是犯罪，他所贪恋的就是罪中之乐。当人背弃了神， 远离造他的主，不把神当神，不爱他，不忠于他，也不看重跟他之间的关系，就变得愚蒙和失迷，扭曲了人生的价值而不自知，走迷了路而不自觉。神爱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到世上来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脱离了黑暗。主耶稣是好牧人，他要领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，他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他是生命的粮，又是生命的活水，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他的永远不渴。这个世界需要神的话语，这个世界需要经历圣灵的重生，以及圣灵改变生命的大能。什么是异象呢？就是神的话语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更是神永恒的计划向人揭示。神愿意分享他的心意，让我们明白。箴言29:18，经文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一个不能从神的话语中看出神心意和工作的人，他就闲懒怠惰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浪费光阴。一个没有神国度眼光的人，他就不知道活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。有一位姐妹，她觉得在工作单位只有她一个人信耶稣，感到很孤单。更糟糕的是，同事经常取笑她的信仰，排挤她，让她更加心灰意冷，打算辞掉这份工作不做算了。在提出辞呈之前，她先去请教牧师。牧师听了她心里的委屈之后，就问她说，姐妹啊，如果你点灯，你会把灯摆在哪儿呢？是摆在遮光的斗底下呢，摆在床底下吗？姐妹说，当然把它摆在灯台上啊，哪里最黑暗就把灯摆在哪里。说完了，姐妹自己似乎已经找到答案。牧师对她说了，如果你感到你所服务的单位很黑暗，你更不应该离开，而要留下来为主发光，改变周围的人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。诗篇16:3，大卫说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腓立比书2:14-15，保罗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在一个造假常有黑心事件的社会里，神要透过你告诉别人，这里有诚实的人。在一个淫乱败坏的世界里，神要透过你向世人宣告，这里有心存正直，忠于神的道，过圣洁生活的人。神说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这是我所喜悦的。神对撒旦说，你可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我的仆人约伯，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，能够用神的角度去衡量事物，而且能够依着神的心意去做出回应的人。不要低估自己在周围人群中的影响力。但以理书12:3，经文说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箴言11:30，所罗门说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主要我们得人如鱼，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用他所赐的智慧使人离开罪恶归向他。主已经把最伟大最崇高的使命交给我们，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主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:23，他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今天我们先蒙恩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要做智慧人， 保罗是一个智慧人，他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他勉励我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神把你摆在这儿，是让天使看，让世人看，我们是神特别选召展现给世人观看的。如果说罪是黑暗的占据，那么光呢？光一来到就驱走了黑暗，光一来到就带来温暖，带来光明。不要说哎呦，这里很黑暗，主说就是因为这里很黑暗，我才特意把你摆在这里。你不是让自己屈服于外界的压力，而要靠我的恩典去影响这个世界，使多人归义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，主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弟兄姐妹，与其咒诅黑暗，何不点亮蜡烛呢？基督徒的生命是要照亮别人，使人就近真光，而不是洒落阴影，不是躲到一个角落去。主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以弗所书五章八节，保罗说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当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忠于主，行在光中，就不至于在黑暗中失脚。为什么会摔倒，会失脚，会绊跌？因为看不清楚，因为在黑暗里。但今天我们行在光明中，住在光明里，就没有绊跌的缘由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一个在圣灵里重生的人，你是个有异象的人。世人凭肉眼看不见神，但是可以看见被神改变的人，他的一切好行为，他的见证。不错，榜样不足以救人，但是在一个已经得救的人的成长过程中，榜样是非常大的力量，足以吸引人渴慕救恩，吸引人愿意来认识耶稣。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，主还把我们留在地上，就是要我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在众人面前做示范，做榜样，指引世人当行的路。我们不是凭自己能够照亮世界的黑暗之处，而是反射传递基督的光。光的价值在于照亮我们灵性的光，要常常亲近主。我们若是恒常反照主的荣美，就能指引罪人归向真光，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，主对保罗说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但是你因为爱耶稣，顺从他，为耶稣做的工，就能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，让世人跟着耶稣走。耶稣基督是真光，凡信从真光的就成为光明之子。主要我们凭着他所赐的智慧，为他多得人，使多人归义。主说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试问今天我们有没有为主多得人？主不满意我们只有使少数几个人归义，他要更多，因为他说使多人归义。威廉克里说，要期待神成就大事，更要试图为神做大事。当威廉克里读到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到三节的经文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克里威廉来到印度，把圣经翻译成印度三十多种语言，他果然为主做了大事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是曾被杀的羔羊，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，约翰说，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所以我们只管去传，把这永生之道、永远的福音传给万人，因为有预定得永生的人，他们听见福音就信了。他们能到主这里来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，是因为父吸引他们来。神眼中的明星，不是世人眼中所谓的明星，港台明星、好莱坞明星、体坛明星、政坛明星，不是。神眼中的明星是领多人归义的智慧人。主说，那报福音、传喜讯、报好消息的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国必定按着神所定的时候日期完完全全的成就。让我们爱惜光阴，把握每一个爱主、见证主、服侍主的机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，你继续呼召人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，被你所用。你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主啊，但以理是这样的有智慧，因为他常常亲近你。你大大使用约瑟，因为他敬畏你。你选召亚伯拉罕，因为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。今天你也呼召我们在你的光明中行走，你又差遣我们在世界各处为你发光。求主不叫我做糊涂人，而是谨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主啊，深愿我的光阴能为你所用。你说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，愿我所说所行都能够蒙你所悦纳。愿你借着我把人带进更美的指望里，使他们认识你，使他们被你栽种成为公义树，使他们脱离黑暗，脱离撒旦的权势，在你的国中为你发光，叫你的名得荣耀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点燃烛光，让光明绽放，发光的季节已来到。点燃烛光，黑暗中人们迷失了方向，长夜里惊慌。
Thank you.